有90后的交换生留学法国，太多自由却自制力不足，单溺在网络游戏之中2年之久，荒废了学业。有人在德国繁重的学业中耽误了婚姻，宽进严出，常年不能毕业而放弃。有农村来的学生自我要求过高，导致了强迫症。也有学子因为同居怀孕而陷入要不要堕胎的纠结中，甚至有90后女生边上学边在按摩店打黑工，自我践踏。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小时代》里的大冒险——欧洲留学生存报告。文：王敏丽。对于年轻的生命，每个时代都蕴含着无限生机，以及属于该时代的精神困局。电影《小时代》风靡年轻人世界，因为台词里透露着80、90后特有的成长印记。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放弃，但我们却总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面对扭曲的错误价值观、表里不一的成人世界，出国留学或许是我们在小时代的绝望里寻找突破与出路的一次大冒险。在网络上的留学群组里，80、90后讨论着想要出国留学的原因。讨厌现在的环境，周围人见识短、功利心重，想知道国外的教育是怎么样的。逃离家庭，因为高考没考好，去不了清华北大。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大环境，许多学生在高中、大学毕业后萌生出国的念头，却在申请国外签证、学校语言考试时，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轻松如意。一个留学德国的学生曾提起自己出国的原因。在国内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父亲是重点大学教授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有多努力，朋友圈的注目焦点永远是在他身上。那时我意识到，如果出身平凡的我不出国闯一遭，大概只能平庸地在人海中浮沉。经济能力有限的他，最后选择到不用学费的德国，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美国签证难申请，英国学费太高，上不起，于是近10年来，留学欧洲大陆蔚为风潮。社会主义传统下的许多德法高等学府不但不必付学费，甚至有许多给予学生的补助，允许学生签证打工，每一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学子前往。笔者曾有一个朋友在大学毕业后，带着仅有的500欧元和一只皮箱，开始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涯。10多年的时间，完成3个学位，没有向家里拿一分钱。 靠着意志力完成刻苦的留学梦。笔者想起自己初抵欧陆时，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出来，坐火车到预定的语言学校。这一条知名的火车路线被称为罗曼蒂克大道。途中，窗外经过华丽的欧式古堡、安逸的田园村庄、矗立百年的教堂，阳光从窗外泻入，我仿佛进入童话世界。殊不知，等待在前头的是一场一场的硬战，是德国严谨学制的残酷舞台。进入大学前，必须通过德语考试，完全没有基础的学子们必须在苦学半年至一年之内通过高等学院的语言考试。即使硬着头皮考过了考试，你所向往的学校也不一定会收你。即便进入了，凭过去一年的德语程度，基本上第一学期是狼狈度过的。德国、法国的民族性保守不似美国人开放，即便进入了大学，上个学期和你一起做过报告的同学很可能在路上见到你，会一脸冷漠，仿佛不曾认识你。你虽然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度，在文化上却依然存在难以跨越的高墙。我们或许以为可以在同乡人中找到些怀念的温存，却也有失望的时候。慕尼黑是一屋难求的城市。笔者初到慕尼黑时，住在一个窄小的地下室里，一个宁波人从房东处租了140欧元的地下室，用210欧元的价钱转租给我。我请求他降点房租，他说不满意就走人，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要。德国与法国的大学易进难出，常常必须为了考试与论文熬夜，晚上8点坐在书桌前，往往一晃眼已经到了隔天早晨8点。也有不少学生在拼命打工中模糊了焦点，最后无法完成学业。许多90后的交换生因为来到异乡，太多自由却自制力不足，单溺在网络游戏之中。有人在繁重的学业中耽误了婚姻，也有学子因为同居而陷入怀孕与堕胎的纠结中。我们置身在遥远的国度，深厚底蕴的欧陆文化中，在看上去很美的童话世界里，经历着人生的残酷舞台。踏出未知的旅程，虽然时而会经历意想不到的狼狈，却让人在生命的临界点谦卑认识真实的自己。若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中，不会经历挫折，却也只能看见眼前的风景。经历困境是因为勇于冒险，然而在困境中选择如何回应，如何调整自己，使危机成为转机的关键。一对长期在欧洲关怀华人留学生的美籍宣教士夫妇分享多年来在欧洲的观察。相较于美国社会放松的生活氛围，欧洲的生活与学习风气都比较严谨，这样的环境常常塑造出留学生两极化的反应。能够适应的因为环境而变得非常严谨，在各种层面上都拼命求好，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整个严谨的治学风气与生活形态压垮。不能够适应的，有的直接放弃，有的在国外拖了很长时间，转换好几个不同的专业， 逃避在网络或打工之中，在长期的压力与自我价值否定之中，直到签证到期，不得不回去。在美国，年纪比较小的留学生常会有母亲陪读照顾，但在欧洲，因为签证的限制，小留学生就必须学习打理自己的生活。我们曾在法国遇到一个90后的学生，来到欧洲，沉迷在网络连续剧的网罗中，整整两年没有上过一堂课。两年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荒废的学业，整个崩溃。一位曾经在德国学术交流总署工作的德国汉学系博士，曾分析华人留学生可以顺利拿到学位的关键，清楚知道自己想学的是什么，对自己的专业有真正的热忱很重要。我看过太多的学生，因为想打工，想找外国配偶，或其他复杂的动机前来留学，后来发现太难，自己读不下去，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财力。我想到了在德国遇见的90后 Julia， 当初认识她时，她在一个当地华人开的脚底按摩店里打工。她说自己去年刚毕业，现在有一年在欧洲找工作的签证，一面找工作，一面在店里打工挣生活费。当时感情的困扰使他几乎陷入忧郁症。多年来，他一直单恋一个男孩，也正因为这个男孩要来欧洲留学，他就中断国内的大学学业，不顾一切地来到了德国。男孩多次拒绝， Julia 依然苦苦执着，放不了手，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知道 Julia 陷入这样的情节里，笔者开始更多地为她祷告，与她分享圣经中婚姻与爱的定义，与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关心她。在笔者与她认识近一年之后，她才向笔者坦诚，来德国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完成学业，被退学后没有签证，开始在按摩店里打黑工。他没有勇气回中国，因为回去只能是个高中毕业生，也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没有毕业，甚至有时候为了有更高的收入可以给家人寄礼物，私底下背着按摩店老板与客人有身体上的交易。 Julia 流着眼泪与我分享她内心最深处的痛苦、恐惧与忧虑。当感情遭到拒绝，我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弃，所以也开始自我放弃、自我践踏。我觉得自己好糟、好脏。后来我也麻木了，觉得自己就是贱，拿到钱我就去买奢侈品给自己，寄给家人。我紧紧拥抱着流泪颤抖的他，告诉他，耶稣爱你，上帝从没有放弃过你，在上帝的眼中，你一直是个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宝贝，他愿意完全接纳你，饶恕你，洗净你，医治你心深处的绝望与伤口。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害怕身旁的同学知道我是从农村里来的，所以从不和同学、朋友谈我自己的家庭，刻意避免让身旁的人知道我的出身。其实心里有很重的比较心态，一心想在我的专业上有所成就。留学法国的 Mark 来自河北， 在传统农村中长大，多年前初次见到他的时候，相当的内向、封闭，相当神经质，甚至有锁门强迫症。每一天晚上，害怕自己门没有锁好，一次一次的重锁，非常焦虑。当时的我身心都很疲惫，没有动力与激情。我很纳闷，自己不过一心想要求好，让父母在村里可以抬得起头，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这么心力交瘁？整天在打工和实验里，像陀螺一样的打转，我不敢放松，也不能放松，生怕自己放松疏忽，整个世界会垮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背负着整个宇宙。在这样的压力中，我渐渐失去实验的热忱与乐趣。曾经热爱的科学，如今成为黑夜里的梦魇。当我更深接触信仰，才知道许多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看到这些科学家带着使命与目的做研究，就很向往。这是我接触信仰的开始。还记得 Mark 信主的那一天，我们邀请他分享一个5分钟的心得感想。没想到向来沉默不愿说话的他，一拿起麦克风，整整讲了30分钟。感觉就好像一个多年被禁锢的灵魂突然被解开来，他滔滔不绝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仿佛多年未曾说话的人突然找到了愿意倾听的人。以前的我很小心，怕做错事，现在的我学习接纳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以前我很少和别人谈自己的农村背景，特别在国外，因为很少有从农村来的留学生。但是现在我可以很坦然地分享我的家庭背景，我认为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虽然我的起点不如人，却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出国深造。当我敞开我自己，也让其他的人也感觉被接纳，甚至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难处。也有人告诉我，其实他也是从农村来的。博士毕业后， Mark 在瑞士一个顶尖的研究中心继续做科学研究，充满了爱、自信与接纳。在上帝所给他的科学恩赐中，发现上帝隐藏在自然界里的奥秘。Debbie 在留学荷兰的期间，认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男朋友，两人在交往过程之中意外怀了孕。我们的心里非常纠结，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生命，但两个人都是没有收入的学生，我们根本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如果要照顾孩子，两个人都必须放弃学业，我们没有办法对国内的家人交代。我的男朋友说他很爱我，但如果我执意要这个孩子，他要和我分手。当地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知道了 Debbie 所遇到的困境，开始主动去关心，陪 Debbie 去医院照顾安慰她。我们想要劝她把孩子留下，但当时他们两个人心意已决，也是迫于无奈。 Debbie 与医生约好要堕胎的前一天晚上，教会中一对年轻的夫妇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刚开始工作新婚不久的两人在祷告中深深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使他们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他们眼前逝去，于是决定请求 Debbie 生下孩子。他们愿意用神的爱抚养 照顾这个孩子，领养这个孩子，不论必须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因为那是一条生命啊。决定领养的年轻夫妇在夜里打电话给 Debbie， 请求他留住孩子。这对夫妇对生命的尊重与爱，就在那个夜里感动了 Debbie 与她的男友，两人决定结婚，留下这个孩子，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两人带着孩子一起回到国内，找到工作，走了一条与原先计划不同，却依旧精彩可期的恩典之路。
带着梦想或家人的期盼，或某种逃离的心态，
许多80、90后试图在看似绝望的时代里小小的努力着，仿佛孤单的星辰在挣扎与痛苦中闪烁发光。出国对于许多年轻学子来说是一个赌注，也是一场冒险。在旅途的过程，重新寻找成功的定义，在或许凶险试炼的路途中，我们遇到生命的临界点，我们开始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神必要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并不是孤独的小小星辰。神的爱要拥抱我们，带我们从死荫幽谷走过，进入他的丰盛预备。在旅程中，我们的心被救赎，被医治，被缠裹，经历真正的成长。